我们把时间交给夏俊国弟兄，由他来为我们读今天的经文。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读经完毕。
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毛建军传道，他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超越自我的祷告。把时间交给毛传道。
的薛大堂和大家一起正道，在正道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又能够聚集在你的圣殿里，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明明白白你的教导，也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教导。求主保守我们，以上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大家认识这位吗？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他叫司布真。司布真19岁就开始在伦敦讲道，他首第一次去这个讲道的这个教会呢，可以容纳1200个人，但是基本上每一次证道只有200个人会坐在那里。但是3年以后，这家教会就坐不下了。为什么呢？因为司布真每一次讲道都会有1万个人来听他讲道。后来的10年，几乎伦敦每一个人都能够每周都会来听他至少一次讲道，甚至于包括维多利亚女王他的首相，甚至于是路边的一个乞丐。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数，我们大家兴奋不兴奋呢？我们很兴奋。如果整个弗兰茨的人都能够到这家教会来，你们想一想，这是个什么样的盛况？所以后来呢，他是伦敦的神学院，只要毕业的传道人，他们第一件事都要到那个教会里，要来观摩学习，要看一看这个司布真牧师啊，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够吸引万人的风向来听他的讲道。后来那一年呢，神学院就毕业了，有5个年轻的传道人毕业以后马上就到了司布真的教会。他到了门口那个执事的长老就在那里站着，他一看，他们就问啊，司布真牧师在不在？他说你们是？说我们是刚刚毕业的传道人。哦，知道啊，这个因为这个执事很习惯了，他说你们是要来看一看牧师怎么讲的？对，所以我们要来向司布真牧师学习。说好，这样你们跟我来。那个执事呢，没有把他们带到教会， 们往那个后门走，走啊走啊走，然后下楼梯，然后来到一个像地下室一样的地方。那几个传道人就很奇怪，他说我们要去看你们教会的怎么接待你们的程序，你把我带到地下室来了。那个执事告诉他，他说这里啊放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我们这家教会的发动机。他说你进去看了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这家教会可以吸引万人空巷。那五个刚刚毕业的传道人就非常开心，他们很迫切想进去看一看这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当这个执事推开门以后，你们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情况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斯通顿牧师带着300个童工跪在那里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在军事上有一句老话叫做兵马未动，对了，粮草先行。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名的古代的将领都知道，打仗大部分打的不是策略，不是谁狠，打仗的是什么？谁能坚持下去。那么对于我们教会呢，我们教会要通常，我们教会要传福音，我们的事工未动，我们的祷告必然是先行的。如果一家教会缺少了一个蒙神喜悦的祷告，这一家教会是没有出路的，它是不可能被神所重用的。但是我们可以反思我们周围，甚至可以反思我们自己，我们的祷告真的蒙神喜悦吗？从什么时候开始祷告成了一个基督徒炫耀身份的象征？大家可以想象有没有这种情况，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逢人哎，我为你祷告，然后你看他的嘴里会冒出一连串你听都没有听到过的很属灵的词句。祷告很精彩，但是你去看他的行事为人，你却丝毫看不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所拥有的爱、忍耐和尽心尽力的服侍。又如何开始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变成了一种敷衍求助的一种工具？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从大陆过来的，我们看那些清朝的清宫戏，有人来找那个达官贵人帮忙，那个达官贵人很不耐烦，他就想让他走，他会做了什么动作？会做了什么动作？记得吗？他会把茶杯端起来，对不对？只要把那个茶杯的盖子扶两下，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走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弟兄姐妹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帮忙，我们会找一个很属灵的借口，我们告诉他怎么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为你祷告。又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是一种没有信心的代表？当你遇上困难的时候，你首先会想到什么？看看我的账户关系能不能解决，看看这件事情我花钱能不能解决，看看这件事情运用能力学识我能不能解决。当这些东西都没有用的时候， 会做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我们跪下来祷告吧。这是神的教导吗？不是的。当我们真正遇上困难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其实是祷告。神基督耶稣爱我们，所以在四福音书里他亲自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祷告。同样保罗也爱腓立比教会，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亲手建立的，所以在腓立比教会保罗亲自的教导腓立比的门徒们一个蒙神喜悦的祷告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我们来看保罗在腓立比书里他教导腓立比的信徒们一个蒙神喜悦的祷告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首先这个祷告必然是一种超越自我能力的一个祷告。自我这个词呢，它其实是一个中性词，一个拥有自我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里都是独特的。但是在另一个方面，自我确实是个贬义词，它代表着以自己为中心、自大、骄傲为我们尊。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刚才那位弟兄读过，保罗写道：“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换句话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有一颗像基督一样的心。那么基督耶稣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他至少是一个谦卑束缚的心。我们来看看其他圣经怎么来说基督耶稣的心。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出这段经文好吗？来，我们开始。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有一个神学家叫基顿·坎士，他分析这两种人，一种是我们所谓的聪明通达人，一种是婴孩，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他的理解非常正确。他说救主所指的不是受过教育和未受教育之间的区别，不是以教育程度、聪明程度、智商程度、你的见识程度来区分的。这两类人的差异在哪里呢？第一类人自以为聪明通达，万事尽在掌握，他认为凭他的能力、凭他的关系、凭他的智慧、凭他的金钱，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那么这类人他们要不要依靠主呢？也许，但不多。第二类人，这一类人深深感到凭着自己的洞察力、智慧及聪明，仍无法理解和明白神的奥义及作为。他们愿意接受神的真理。那当这些人在行事为人的时候，他们所想象的、他们解决问题的第一个方法，他们愿意回到神的身边来求问神的旨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讲他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来看看第二段经文，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在新译本和与正宗版的圣经当中，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 住啊。这句话我相信今天的朋友们常常说到，如果你每天祷告的时候，我相信这个父啊你每天都会说。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父啊这一句话它代表什么含义吗？这是我们基督徒每天都要说的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但是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和神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很简单的，这句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的，你有没有想过它真正的含义呢？父啊不是乱叫的，它代表的是我们的神有一个永恒的权柄，它代表着我们信的那位有无上的能力，它代表着他拥有至尊的威严，它也代表着他配受一切尊重。我的父亲80岁了，我看着我父亲从一个能力非常强的这么一个人，现在耳朵听不见了，反应也慢了，走路腰椎不好也走不动了，赚钱也没有我多了。看着他以前在我们家的权柄，现在他都要慢慢听我的了，他的能力也不足了，自然他在家里说话也就没有那么管用了。当然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但是反省我自己多多少少有的时候说话的态度啊各方面啊会有一些欠缺，这是真正对待自己父亲的一种态度吗？不是的，更何况我们这位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没有一种权柄不是从他来的，没有一件事情他不能够解决。所以当我们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是用一种尊敬顺服谦卑的心来敬拜我们这位神啊。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这简简单单的父啊这两个词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个人非常喜欢军事，你们这里有没有弟兄姐妹喜欢？二战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一位将军，巴顿将军，大家听说过吧？巴顿很厉害，他一个人基本上很少，当时都是整个都在战场。巴顿有一句名言，他说一个人需要成功，他需要有三个因素。第一，巴顿说需要有一个周密的计划，这是一定要的。第二，他说你要辛勤的工作，你要把周密的计划落到实处。你们知道第三个是什么？巴顿说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你需要向神祷告。这是巴顿将军的随军牧者叫奥利尔牧师他写的回忆录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这句话。因为他说巴顿将军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在做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管理军队必不可少的，他必然是他的祷告。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因为在巴顿将军的眼中，他每次祷告也和我们一样会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而在巴顿将军眼中这个父啊代表的就是一个无上的权柄、无上的能力、至尊的 尊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吗？马丁路德，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很忙的人，他说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所以我每天必须花3小时祷告。斯布则说，我们相信祷告的力量，因为祷告是神管理世界的一个必须的轮子，我们相信神俯听人们真挚的祷告。穆拉德又说，天上充满了地上所需的生命、能力和福气，而地上的祷告就是带下那些福气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做一个合神心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首先就是要有谦卑、束缚、超越自我的这么一个态度。所以说离开在神面前的谦卑束缚，基督徒不会真正的认罪悔改。离开在神面前的谦卑束缚，祷告终究是水中月、镜中花，不会被神所接纳。第二，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祷告是一种超越关系的，是我们自己社会关系的一种祷告。那4:6说，他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的荣耀告诉神。这里的一无挂虑，这里的挂虑啊，希腊文我读的不太好，你们都无传道比我好，当初我们俩一起读希腊文，他的希腊文是很准的，我希腊文一般，你们大家再看看就可以。但是这个挂虑呢，在这里它是一个命令形式，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命令腓立比书的他们说，腓立比教会的会众，你们不准挂虑。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的挂虑，它代表着第一是无谓忧虑，第二是下意识的亵渎神。因为我们不相信神会保守我们，我们不相信神会应允我们，我们不相信神会听我们的祷告，解决我们的问题，因此我们才会挂虑。而这些不相信代表的是基督徒对神的亵渎，因为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我们是因信称义。第二，我们再来看，在这句话里，他留用了3个动词，一个叫做祷告，一个叫做祈求，一个叫做感谢。好了，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平时有没有去求人办过事情？来，我们曾经人生当中求人办过事情的，举个手来看看。哦，大部分人都求人办过事。好了，我们求人办事的时候，基本上会有哪些步骤？我们首先你要求人办一件事，我要到人家里去，对不对？要跟他讲讲困难。请问你们是空手去的吗？你们是空手去的吗？一般来说不会吧，带一点礼物过去。我们会说我们要解决这个困难，能不能帮帮忙，对不对？最后还要会讲一句什么话？事成之后怎么样？必有重谢。这句话肯定有的。那么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个人是佛教徒。我以前去庙里烧香拜佛的时候，就说啊，主，这个佛啊，请你帮助我，这个帮助我那个。然后我就说一句话：如果成功以后，我会怎么样？我就哎，烧香就还愿了。好了，请问你们，你们的祷告、祈求和感谢，你们是一次做的还是分几次做的？你们是分几次做的？ 对不对？而且这个人如果没有帮你办什么事，你还会有正见吗？会的时候感谢，一个都没有，大家都是很聪明通达人，没有啊。但是我们来看彼得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这个三个动词，它是没有先后的，它是 and， 也就是说这三个动词它是同一时间发生的，它是祷告、祈求和感谢，也就是说这件事情还没有做好以前，基督徒就应该献上完全的感谢。为什么？请问为什么保罗这么说？保罗到底要跟非彼得教徒和我们的基督徒说一些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在这里要我们基督徒有信心，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碰上了难处，我们向神祷告，这个祷告是合神心意的话，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他的祷告神必然怎么样成就。所以我们先完全的感谢神，因为我们有这个信心，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这个超越了我们自己的社会关系，超越了我们自己的一种认知。我们哪里来的这个信心呢？我们哪里来的这个信心？神有没有在圣经里应许过这样的信心？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至七节里，他这么说啊：“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后面的两句话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好吗？凡你们所愿意的，感谢主，这是我们信心的来源。我们要藏在主的里面，当我们藏在神的里面，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我们明白神的怜悯、神的恩慈、神的大能以后，当我们祈求的时候，约翰福音耶稣亲自应许我们，祈求神就给我们成就。在腓立比书四章七节里，保罗也要他的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要有一个祷告，他必须要有一个超越自我的认知。腓立比书三七节说：“神所赐赐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这句话里啊，有几个词我们必须去理解它，你才能清清楚楚明白这句话有多么的宝贵。出人意外是什么意思？出人意外，加尔文的解释是人的推理无法理解的神的赐予。我们经常在圣经里我们会说，神赐给我们的福气是我们什么呀？耳朵怎么样？从来没有听见的，眼睛从来没有看见的。什么是耳朵没有听见的？什么是眼睛没有看见的？那是超越我们人类的认知的情况。所以耶稣早就应许过我们，神赐给我们的这种平安是我们无法明白的真正的平安。所以这个平安在这里是指神本性中自由的平安。什么是神本性中自由的平安？ 对我们人来说，我们的平安建立在哪些基础之上？我有房子住，我不至于流落街头，我有平安。我有本领，我有一份好工作，我不至于饿死，我会有平安。我有很多钱，我有平安。我有很多的关系，我有平安。我身体健康，我有平安。这些是我们人本性中的平安，而神的平安只有一样，就是当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我们信他，我们把我们的一切交付给他，单单跟随他的时候，当我们纵使在狂风暴雨中，他依然会保守我们的。这种信心叫做神本性中自由的平安。大家知不知道菲利比教会前身是属于哪个国家？大家看到圣经了？菲利比教会，还记不记得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听到他做梦，梦见一个异象，听到一个什么的呼声啊？叫马其顿人的呼声。菲利比教会其实就是原来是属于马其顿国家的，这个国家呢后来被罗马占领了。马其顿呢，他的对一个城市的防守啊，和罗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这个保守是什么意思？是指提供安全、守卫、保护和维持。原来马其顿这个国家他们保守这座城市，但是罗马兵丁来了以后啊，他不是按照原来的方法来保护这座城，他们有自己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的改变了，但是菲利比的居民们他非常相信罗马的军事力量，所以他们可以非常安心的在那里过日子。同样的，神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他给我的保守也许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他赐下金钱，赐下地位，赐下学识，赐下健康，但是神要我们相信他给我们的保守，他给我们的保护够我用的，没有经过他的允许，什么都不能伤害我们。这就是大家听过了吗？我心灵得安宁，这是最著名的圣诗之一，作者呢叫做史巴福。史巴福这个人呢，大家不熟悉啊，我讲另外一个人的说法，大家知道谁是穆迪吗？大众天下穆迪牧师，应该知道吧？这是很有名的美国的一个牧者。穆迪牧师啊，他的最主要的同工就是这个史巴福。史巴福很有钱，史巴福呢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从小就跟神祷告。说神啊，请你亲自的使用我吧，我要为你做工，我要出来服侍你。但慢慢呢，长大他就发觉他自己没有什么口才，他也没有什么组织能力。哎，他赚钱的本事很大，哎，他赚钱很能赚。所以后来呢，史巴福呢就成为穆迪一个最主要的同工。穆迪跑哪他跑哪，他在后面默默的用金钱，用他自己的能力关系来帮助穆迪。所以有一段时间他说，哎呀，他说我够了，虽然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或者我这个祷告也是不合神心意的，神不使用我，但是毕竟我和一位大牧者一起合作，他可以为我服侍主。当然是为了保守他，直到 1871年，那一年43岁。史达福一共有5个女儿，而一共4个女儿，最小的是他的儿子，不容易老。我们中国人啊，总想有个儿子传宗接代啊，这个思想是对的，我有个女儿就可以，男女是平等的，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保不起，你看自己这阿姨就在笑，你理解我说的话，对不对？男女都是平等的，但是当然有不少没有见识的人总想生个儿子，那么他就生了一个儿子。1871年，他的儿子因为一场大病去世了。很可惜，史达福很悲伤，他很悲伤。不巧，当时在芝加哥，他做房地产，他很有钱，他在芝加哥买了一圈的房产。你有明白吗？这里市中心都是他们家的，你们想想看，多有钱。但是1871年芝加哥大火，如果大家有兴趣查一查美国的这些历史，就知道芝加哥一场大火把他的资产几乎全部烧光。那一年他就很郁闷，他不开心，他说他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他要回英国，因为他虽然是美国人，但是他的老家在英国。然后呢，他就订了一艘法国游轮，从芝加哥要回英国伦敦。他的太太带上4个女儿上船，他也要上船。但是他上船前一天，他接到穆迪就是那个穆主啊，他要传讲神的话语，他要他帮忙。他就说我晚了2天走，他就留在当地帮穆迪打理一些事情。这艘法国游轮从美国去英国，开到一半，过了一个海峡的时候，碰上了一艘英国游轮。那艘英国游轮把那艘法国游轮一撞两半，史巴福的太太亲眼看着3个女儿。一个浪卷走，他来不及抓，他只能一把抓住他最小的女儿。刚抓住，第二个浪一来，史巴福的太太手里就只剩了一件睡衣，他最小的女儿也没有了。他的太太最后获救了，写信给史巴福。史巴福也很无语，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是这样。然后他还是把穆迪的布刀给安排好，然后他和他太太重新回去。他还是走那条航道，因为他想去那个海峡祭奠一下他的4个女儿。当他到了那个苏轼海峡的时候，他说他在他伤心的走回甲板的时候，突然他感觉到神正在安慰他，告诉他孩子已经在他里面，将来在天上要和他重聚。在那一刻，他一生所遭遇的就变成了这首歌，我心灵得安宁。而这首歌不知道安慰了多多少少像史巴福一样在他的人生当中遭遇过不幸的人。1881年，史巴福携太太与2个幼女在耶路撒冷建立儿童医院及造物施工。当时有许多许多慕名而来做他的义工，来帮助他，甚至于他的这个儿童医院及造物施工，慢慢的，非但在耶路撒冷，在美国，在英国都有他的分支机构。 很多人都采访，在史巴夫他老的时候就采访史巴夫，他说你怎么看你的人生，以及你怎么看你一生的辉煌，因为他真的做了很多。史巴夫说，我并非没有软弱过，他说我曾经非常非常的伤痛，他说我不是没有埋怨过主，我曾经在祷告里问过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但是史巴夫人说，他说他从来没有停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跪在神的面前祷告。他说在祷告里神安慰他，给他力量。他说他从小就想自己能在传福音的事工上，能在领人信主的事工上做一点什么。他本来以为他这辈子没有这个机会了，但是神安慰他，神最后亲自的使用他，神使用他的金钱，使用他的音乐上的恩赐，使用他们一家对万人见证主、传扬主。所以史巴夫说，在他的人生里面有一件事情他万万缺少不得，那就是合神心意的祷告。你就跟这么讲，如果信徒在祷告上失败，他就什么都失败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应该像向日葵一样，向日葵有个特点，太阳在哪里，向日葵就转向哪里。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神怎么教导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做。所以愿我们弗兰斯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做一个向日葵般的基督徒，献上以神为正确的祷告，超越世上的一切，得到永恒美好的生命。我们一起与神同行，传讲神的福音，见证神的爱。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神你保守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提醒我们，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能够蒙神的悦纳，我们的祷告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的基督徒，还一起信望神的福音。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奉奉主基督的名求，阿门。